对的，这是檀香木。好，我们看另外一张，这是澳洲很普遍的，请问什么？薰衣草。对的。好，我们再看一张，这张美丽的照片呢，这个花，茉莉花。对的，茉莉花。还有茉莉，还有一首歌的啊。那么从这三个植物，我们发现这三种植物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共性啊，弟兄姊妹？对的，它都是可以发香气的。那么这种香气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来自于这些植物的本身，它不是外天的。也就是说，这些植物它本身很自然的，不需要花费任何力气的，它就散发的这种香气。或者我们说，这种香气就是这些植物本身的一种成分，也就是它的本质。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怎么样？首先会想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香气。对的，这是它的一个本质，是这种植物的一种本质。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呢，也讲到香气，但是就不是植物的香气，是一种特别的香气。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神给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2:14-16。我们一起来读。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得起呢？
好，我们一起低头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多么的渴慕你和爱你。主啊，求你满足我们这样的渴慕，将你那活泼喜乐的灵赐下来给我们。主啊，求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将女儿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越过女儿的贫穷和软弱，你亲自的对弟兄姊妹们说话，将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让我们讲的和说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主啊，祝福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请坐。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馨香之气。我还是会像过去一样的习惯，我怎么样，我先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然后呢，我们会逐节逐节的把这三节经文仔细的给大家解释。解释完了以后，我们听一下保罗的见证，然后最后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对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和亮光。所以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背景。背景，这几节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中的几段经文。那么我们说，这几段经文是保罗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下，他的一种信心的宣告。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教会，大家基本上还能看清楚啊，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他建立的一间教会。可是保罗建立了这间教会，当他离开以后呢，这间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他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他出现了拉帮结派，在哥林多前书大家可以看到拉帮结派一些什么分裂啦、纷争啦，而且他还出现严重的淫乱，还有真理上的错谬以及聚会的混乱等等的情况。那么保罗知道了以后呢，他就曾经苦口婆心的怎么写了几封信去劝告他们，可是他们却不肯悔改，而且不顺服保罗的教导，他们甚至怀疑保罗这个使徒的身份，而且开始的怎么起来攻击保罗。甚至为了挽回这个教会呢，保罗再一次的去到了这个教会，可是呢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甚至是一些羞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种不放弃的忍耐 和爱。所以呢，保罗带着沉重的心，流着眼泪，再一次的写下了哥林多后书，写给哥林多教会，去劝告和挽回哥林多教会。此外，你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你还看见，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后书之前呢，他还遇到了一个很大的苦难，就是他在亚细亚，我们相信应该就是以弗所的暴乱。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大家可以看到，以弗所当时出现了一个暴乱，那么保罗呢为这个暴乱差一点失去了他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说什么，由于受压太重，以至于怎么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所以保罗就是在这种内忧万患的情况下，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却能写出这么带着能力的伟大的几段经文。所以我们呢今天就要来看这几段经文，保罗到底借着这些经文要跟我们说一些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经文阶段，我们来看第二点，基督的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的十四章到十四节到十六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说什么是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呢？我们总结一下，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得到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你要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要让基督的生命进来，用基督的生命代替你的生命，你就能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基督自己的生命就是馨香之气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焚烧在坛上献给神，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把他的生命倾倒，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他也借着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散发出各样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们总结就是说，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基督的伟大的舍己和无条件爱的生命。所以我们得到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得到了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与基督亲近，亲密到一个合一的地步，借着基督的灵使我们渐渐成为神的儿子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了。就像前面我所讲的那三种植物一样，如果基督的生命取代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基督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要特征了，我们就不需要费力，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我们就随时随地的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了。这种香气不是外天的，不是像香水一样喷上去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这种香气必须是发自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是我们里面的基督的生命散发出来的。所以这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把这个概念解释清楚以后，我们紧接着就下面就要问，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呢？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羡慕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得到基督馨香之气的途径，我们说是两点，是借着对基督的主观经历和主观认识才能得到这样的馨香之气。那么它是记载在经文的十四节，所以我们还要读一下经文哈。感谢神，我读给大家听，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身上的馨香之气怎么才能得到？我们经常是要借着我们对基督的亲身的经历和对基督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生命和这样的香气。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第一部分，因经历基督而得到的香气，这个是在十四节的前面这句话，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你要在基督里面夸胜，乃是根据他对基督而有的亲身的主观经历而获得的。这样的夸胜不是一个空的口号，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我们能够亲身经历主的主观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基督，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 他亲自的用他的手搀扶着我们，带领我们每一天面对每一个挑战，不管是高山低谷、顺境逆境，他都与我们同在，他陪伴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怎么靠着他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环境，不光要胜过，而且要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夸胜。当我们在基督里夸胜的时候，我们就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去经历神，这是他第一句想告诉我们的。不管你是在工作中，在你抚养孩子的时候，在你服侍弟兄姊妹的过程中，甚至在你的病痛中，在你的失败中，在你向神流泪祷告交通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怎么样都能够遇见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在一切的事情上遇见我们的主，摸到我们的主，经历到我们的主。当我们经历到基督了，我们就有可能能得到基督，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面夸胜。我们有了这样夸胜的经验，这样得胜的经验，我们就得到了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经历基督。那么第二方面，经文的后面这部分，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经历，光有经历还不够，我们要借着这些经历，特别是这些得胜的经历，我们要怎么样，我们都要对基督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要在真理和生命上都能够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馨香之气的人，才成为一个馨香之气的人。许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祷告很蒙神的推听的？对，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对神的认识并不很清楚啊，我们对真理也不很清楚，但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糊里糊涂的向神祷告了。祷告以后我们发现很奇妙，神很快就为我们成就了他的祷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微小的信心就被挑旺起来了，我们就大受鼓励，这也算是一个得胜的经历哦。但是我们要注意，在这样的得胜的经历里面，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提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们需要借着这小小的得胜来进一步认识我们的主。举个例子，你那个时候对神的属性还不是很清楚，但你祷告神医治了你，你是得胜的经历。但是你光得了得胜，光知道被医治还不够，你要借着神医治你这个经历，你要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什么，他是医治的主，他是在疾病上能够得胜的主，因为他所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当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你又知道神的这个属性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怎么样，就加深了一步了。你下次再祷告的时候，你为别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来用经文，你知道凭哪个经文来经历我们的神，这个叫做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经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经历里，我们要经过经历，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不要只为了经历而经历。这个地方我真的要提醒，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很想经历神，但是经历神是美好的，是神的恩典，但你经历了神以后，你要认识神，这样你跟神的关系才能够有进一步的突破和提升。我们这些主观经历会给我们对神有一种什么启示的认识，而因为我们进一步的认识神，这种启示的认识，我们又可以进一步的来经历神，这样的反复反复，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我们的香气也就会越来越浓厚了，所以我们就能够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就是第二点。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啊，香气的两种作用是记录在经文的15到16节，所以我们还是来读一下15到16节。这样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 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当得起呢？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就晕掉了，因为就觉得很绕，这在绕什么东西 ？OK， 所以为了能够很好的了解这段经文，我们要看一幅图哈，我们来先看一幅照片 ，OK。我们要来讲一下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的一个历史背景。保罗是生活在罗马帝国年代，我们知道，那么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当罗马的军队到外国去打仗的时候，如果他打了胜仗，这些军队哈，他们就会带着很多被铁链锁着的那些俘虏还有那些战利品，他们就怎么浩浩荡荡的回到罗马城，凯旋般的回到罗马城。那个时候在罗马有一个惯例，就当这个将军带着他的军队凯旋回来的时候，全城的人都要起来参加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那么这幅图描写的就是当这个元帅带着这些军队带着这些俘虏带着这些战利品回到罗马城的时候，罗马城全城的人都起来欢迎他们的这个场面。那么我们要注意哈，当时在罗马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时候每一条罗马的街道全部充满了香气，他们烧很多那种带香气的那些植物，而且在夹道欢迎的这些人中还有一些祭司，他们带着什么焚香的香炉也来到，还有很多人会用鲜花编成花环献给这些得胜的军人。所以这样的香气和香味对于那些凯旋的将军和士兵来说就代表了什么？得胜、荣耀和奖赏，所以就是什么？活的香气。但是对于那些俘虏来说，当他们闻到这些香气的时候，这些俘虏就知道罗马城到了。那罗马城到了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旅行也结束了。那么他们的旅行结束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到了罗马城里面有两种结局，一个就是被处死，一个呢就是被卖为奴。所以这些香气对于这些俘虏来说就是什么？死的香气。所以他这样的个比例哈，比喻保罗这个比喻就是说，同样是一个香气，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什么不同的作用。这是保罗用这个这么写的这么绕的这个原因，他就是想表达这个意思。那么他在属灵上保罗到底想说什么？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活的香气。弟兄姊妹，基督的香气，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也就是基督的生命，对于接受和相信的人就成了他们得救的盼望和喜乐，也是他们得到新生命的途径和保证。所以就是活的香气，叫他们活。大家明白了，就活的香气就是说，对那些接受基督成为他们生命救主的人，这个香气就成为他们活的香气，因为他们得到新的生命了。那我举一个例子来帮大家来理解什么叫做活的香气。那么在美国有一个老牧师，他去到一个餐馆吃饭，那天招呼他的一个服务生是一个女士，但是她非常的不高兴，态度非常的不好。那老牧师点了菜，菜上错了，这个女士呢也不道歉，而且态度非常的恶劣，所以这个老牧师一直微笑着忍耐着她。那到结账的时候，这个老牧师就留下了$100的小费，静悄悄的就离开了。当这个老牧师走到停车场的时候，这个女士就追了出来。我们知道在美国服务生的收入主要是靠小费的，不是靠他们的工资，所以这个女士就追出来，因为她以为这个老牧师给错钱了，因为这个老牧师只吃了$20的食物，却给了她$100的小费，所以这个女的就追出来，就问她是不是给错钱了。结果这个老牧师微笑着对她说，我没有给错钱，我看到你今天很不高兴，你一定有很大的难处，希望这个小费带给你一点点安慰和喜乐。那么这个女士听见老牧师说这个事情以后，马上就放声哭了起来，然后她就告诉老牧师，她说 她昨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收到了她丈夫的一封留下来的信。她丈夫因为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就提出来马上要跟她离婚，而她还有两个非常幼小的孩子，所以她当时怎么样？她当时就崩溃了，整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今天她还得强打精神来上班，因为她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她还要养活他们。所以当她来上班的时候，她整个人都是神情恍惚的。所以这个老牧师点菜的时候，她就上错了菜。那么老牧师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马上为她祷告，安慰她，给她传福音，并且带她决志相信了耶稣。我们说这个老牧师，他不是靠他的口在传福音，他是靠他的什么在传福音啊？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有什么馨香之气，他就把这个香气传给了这个女士，让这个女士因为这个香气得到了新的生命，也就得到了活的香气。这就是保罗想表达的意思。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死的香气。我们说十字架的福音对于拒绝的人来说，就成了他们被定罪的根据，因此我们就说成了死的香气。我们用经文来说明好吗？我们来用经文来说明。好，在约翰福音3:18-20是这样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界，世界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另外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5:22是耶稣亲自说的，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所以就是说，基督徒借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就是基督的福音，在世人当中见证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的大能，也将福音的真理告诉了世人。但是有些人仍旧拒绝，所以他们的罪怎么样？无可推诿了。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就是死亡的道路。所以保罗说，对于不信而拒绝的人，神的话、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成了死的香气，叫他死。这就是保罗这个比喻的意思。好，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了。第四点，基督馨香之气在地上代表基督执掌王权，是最后16的最后一句话。这事谁能当得起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说的这句话，保罗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神叫我们这些基督徒成为馨香之气，实际上借着我们把神的国度、神的权柄、神的荣耀都带到了地上。我们在地上已经不代表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代表基督在执掌王权了。所以人如果碰见我们，就一定不一样了，他或者就是活了，他或者就是死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些具有基督馨香之气的神的儿女，我们是有权柄的，我们也是有责任的，我们是能够把人带到永远的生命里，我们也是能够把人带到永远的沉沦里的。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拥有一个尊贵和荣耀的身份的。这就是最后这句话的意思。好，下面我们就把经文的重点都已经解释清楚了，这三节经文。那你可能说，这都是理论上的要求，这太高了，人能活出这样的生命吗？弟兄姊妹，使徒保罗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在历史中的一个人物，他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们说使徒保罗，他就是一个能够活出基督馨香之气的人，是给我们活出了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点，使徒保罗的榜样。我们来看第一点，使徒保罗他是活出了基督馨香之气的。我们要看几节经文，因为从保罗书信里面我们来看保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要看多一些经文。神的话都是带着力量的哈。我们来看第一，在加拉太书保罗写的，他这样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在使徒行传20章31到35节是这样说，是保罗的话，虽然是路加写的，但是描述的是保罗的话哈。他说，所以你们应当警醒，当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停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供给我和同人的需求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从面上面的这两段经文，还有使徒行传，还有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的描述，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他是活出了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典范。从保罗蒙主呼召开始，他就一心忠心的跟随耶稣基督，顺从圣灵的带领，他到处传扬福音。我们知道 OK， 他引领许多人信主，而且他建了很多间教会，使主耶稣的名大得荣耀。保罗不光是用口传福音哦，我们知道保罗他不光能让人听到福音，他也让别人从他的身上怎么样看到福音，而且看到神大能的明证，他行很多神迹奇事，他也能使死人复活。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让人闻到基督生命的馨香之气从他的身上。此外保罗作为牧者对群羊的那种无私和舍己的爱，你可以看保罗写给的腓立比书啊，什么那个哥罗西书啊，哥林多前后书，他写给他那些信徒那些信，你都看见他那种无私的爱、忍耐和那种强烈的爱，也使人感受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基督的馨香之气。这些香气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人得到活的香气。那么保罗对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对这个地区也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有经文为证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这个经文描述的是他的敌人，这样来描述他的，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就喊着说，这个那就是保罗，那搅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从保罗的反对者的描述，保罗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去到哪里都有巨大的影响力的人，他是一个影响力极大的人，他是可以怎么样搅动世界的人，他说搅动天下，搅动世界的人。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身上活出了耶稣的基督馨香之气，不是保罗，是保罗里面那个耶稣基督有影响力。所以保罗他是给了很多人活的香气的人，他是使神很多人得到了生命。那当然保罗这个香气对于反对福音的人对他是恨之入骨的，是不是？所以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反对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保罗的这些香气就成为他们什么的香气啊？成为他们死的香气，就定罪的香气。 OK，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见了保罗的生命。那么下面我们就问，保罗的生命他能活出耶稣的基督馨香之气是天生来的吗？是他天生就可以活出这样的香气吗？ No。 所以我们来看保罗的香气是怎么出来的，保罗的香气是怎么得到的。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保罗的香气是因为他效法基督的品格，以基督为他生命的榜样。我们还是来看经文，哥林多前书11章1节，保罗这样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他说的。然后在腓立比书3章8节，他这样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从上面这些经文可以清楚地看见，保罗一生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什么？以基督为他生命的目标和榜样，而且他也真的活出了基督的生命。 所以保罗可以坦然的怎么说，你们可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想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谁敢讲这个话？因为确实基督代替了他的生命，所以他才敢说因为活着就是基督。不是保罗有能力，乃是保罗身体里那个基督有能力，所以他才敢这样来宣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保罗的香气如何出来的，是借着苦难。我们来看保罗的香气如何出来，是保罗效法基督的苦难，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才会有香气。所以我们来看几节经文，这个比较长但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读一下。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31节，保罗这样来描述他的经历，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这是保罗能够出香气的原因。如果你要想出香气，你要想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样的苦难是没有办法逃避的。 OK， 我们来看另外一节。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才这样宣告。保罗怎么宣告？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了。所以弟兄姊妹，从保罗身上我们清楚地看见，保罗之所以可以活出馨香之气，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和艰辛。他是一个经过许多流泪谷的人，他不光有辉煌的时候，他是经过许多流泪谷的人。他神借着这些苦难磨练他，塑造他，提升他，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坐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让他最后成为一个怎么样，他可以宣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可以说怎么，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使耶稣基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保罗能够活出基督馨香之气的真正原因。好，那么我们把经文也解释了，我们也把榜样放在弟兄姐妹们面前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这几段经文和保罗的见证对我们今天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带来什么样的亮光。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点，如何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我先问弟兄姊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的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吗？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你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有多少分别呢？世人在你的身上能看见你口里所说的耶稣基督吗？你对周围的人，不要说别人，对你家里的人，对你认识的朋友们，有没有影响力呢？神学家巴尼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何看待和接受福音的信息，就取决于他如何看待这传信息的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流动的祭坛，我们所到之处，世人是被我们的香气所吸引了呢，还是被我们的臭气给熏跑了呢？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是听过这样的话，所以我才写进去。他说，有人是这样说，如果某某人是个基督徒，他可以上天堂，那我宁可留在地上了，免得上去了还得和他相处。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都不是那一个某某人，希望我们都不是别人口里面的那个某某人。 OK，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好，第一个方面，承认自己的软弱，寻求神的帮助。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12:9-10也是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属灵的生命是人的软弱和神的能力联合在一起，不知道大家能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我们都是一个瓦器，我们都是软弱的，大家知道瓦器是很容易破碎的，所以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感谢主，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我们有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谁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虽然软弱，但是蛮有能力的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软弱隐藏起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敢于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样神才能帮助我们来胜过我们的软弱。我们经常很怕别人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觉得如果给别人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就不属灵了。所以呢，我们经常隐藏我们的软弱，装出一副很属灵的样子。弟兄姊妹，这是一种虚假，这种虚假会阻碍你生命的成长，而且也使你无法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们说，一个属灵的真正的属灵的生命，乃是一面承认自己的软弱，一面靠着神来显明神的刚强，不是你的刚强，是神的刚强。所以保罗才说什么，我喜欢，这就是解释保罗这句话，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才向我们显明。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看，交出生命的主权，愿意被神塑造。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要能够被神来塑造和拔高，满了基督的香气，你就必须交出你生命的主权。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就像前段时间周牧师来这儿讲的，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为自己设计的什么剧本，是吧？他每一个人都有个剧本，我们绝不愿意修改我们的剧本，我们要求神按照我们的剧本来祝福我们，而且为我们来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心意，神有时候为了塑造我们，提升我们，就会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神的剧本，而这个剧本真是我们不想要的。所以怎么样，我们不想要神的剧本，我们就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剧本，反而不停地向神 complain，而且向神来问，神呐、这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让我有这样不听话的孩子？为什么这个老公是我的老公？为什么这个太太是我的太太？神告诉你，这个老公是你的老公，你才能有生命塑造。 OK， 我们就拿着我们的剧本去向神 complain。 OK， 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最了解和认识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设计的剧本，他给你的老公和给你的太太都是最适合你的，是最好的太太和先生。阿们吗？阿们吗？阿们的。因为神给我们设计的剧本都是按我们的怎么量身定做的，神是按我们的需要量身定做的。为什么给我们量身定做？就是要让塑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神，并且完全的信靠他。我们有一句经文，我们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交给神。 这经文怎么说？他说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他说因为神知道我们，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这个他是指神，能保全我们所交付给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弟兄姊妹，生命的剧本，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主权，它包括了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这是我们生命的主权其中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安全感。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重要意义和我们的安全感都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靠着我们自己继续不停地去追逐这个世界了，因为这一切都已经安然地在主的保守之中了。第三点，没有办法，一定要讲，很多人都不想听，但是没有办法，效法基督的苦难，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你能够得到馨香之气的不能逃避的途径。我们来看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这样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是这么样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所以弟兄姊妹，神允许患难和试炼临到我们，是为了来促进我们里面的成熟、忍耐和坚韧的性情，使我们的心胸变得更加的宽广，最终达到有盼望的基督的品格。而这些品格就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怎么样能得到这些品格呢？神就使用试炼来洁净我们的心灵，除去我们的比如说怒气、苦毒、嫉妒、不饶恕等等一切不圣洁的品格和杂质。通常也只有在这种试炼和患难之中，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有时候认识不到我们自己的，我们心灵上的不洁和自义等等，都是通过这些患难和磨练我们才能够明白的，我们才愿意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认罪悔改，并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试炼呢？我是不知道，但是你心里知道，也许是你财务困难，或者是你家庭的不停的争吵，也许是你工作上不断的压力，或者你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总之我们知道，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并不缺少苦难，但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靠着那爱我们的主，能够胜过这些试炼，能够像保罗一样大声的宣告，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在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见证。那我们知道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牧师和他建立的内地会，那么当戴牧师年老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去参加内地会新招募来的一群年轻的宣教士，他去接见这些宣教士。那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就问戴老牧师一个问题，他就说，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宣教士呢？那戴老牧师带着慈祥的目光看着这个年轻人，但是忽然戴老牧师用他的手在桌子上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戴老牧师前面的那杯咖啡就溅了出来，咖啡就溅了出来。那么这个年轻人就很紧张，不知道他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这个时候戴老牧师很慈祥地对这个年轻人说，我们的生命是不能造假的，当我们遇到风暴和磨难的时候，你的生命中装的是什么，流淌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年轻人，风暴和磨难 是你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苦难和风暴，我们的生命是不能被神塑造和炼净的，我们的馨香之气也是出不来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让生命成为祝福别人的管道。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的生命就必须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管道。我记得我和弟兄姊妹们分享过，希望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都成为加利利海而不是死海。因为加利利海，我们知道这个图形哈，可能特别是读过基督生平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个地图了。加利利海它从什么黑门的山，黑门山接了它的那个甘露以后，它 流到加利利海，然后它 借着约旦河，它就把水什么运向下游开始流。那么这个时候它在这个约旦这个加利利海里面呢，就渔产丰富，极具生命力，因为它这个水是活动的。希望我们的生命不要像死海一样，死海是在约旦河的下面，它接了这个约旦河来的活水以后，它就不流出去了，它不流出去，它一直就接接接接。很多去过以色列去过死海的地方，它的盐分值极高，所以在死海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生命的，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真的就成为了一个死海。所以希望我们的生命也像一个流通的管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以后，我们把这个恩典流淌出去给别人，这样神才能够把恩典继续源源不断地赐下来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继续地流淌出来。如果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杯子，那么你从神那里接到的恩典早晚都会满的，所以当你满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接受神赐下来的恩典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杯子，我们是一个流通的管道而不是杯子，能够带给别人祝福。我们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圣徒的祷告，我很感动这个祷告，我相信这个祷告就真的是散发着基督馨香之气的祷告。我要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圣法兰西斯的一个祷告文，我们一起来读。恳请主让我成为你和平的使者，在仇恨的地方播种仁爱，在伤害的地方播种宽恕，在疑惑的地方播种信仰，在绝望的地方播种希望，在黑暗的地方播种光明，在悲伤的地方播种喜乐。恳请和平之主使我不求人安慰，但求我能安慰人；使我不求人理解，但求我能理解人；使我不求被人爱，但求我能怜爱人。因为我们是在奉献里得收获，在宽恕里被宽恕，在死亡里得永生。阿们。 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圣法兰西斯，他是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但是后来他奉献给神，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到处散发着基督馨香之气的生命。那么下面我用一个真实的见证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看过《暗死之后》这本书。那么《暗死之后》呢，是介绍了蔡淑娟姊妹伟大一生的一个传记。那么蔡淑娟姊妹呢，是1890年2月，她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官宦的大家庭，她有兄弟姐妹24人，父亲是清朝末年江苏省的府台。那么蔡淑娟姊妹16岁的时候，由美国的宣教士就带领她信了主，但是由于她是生活在一个官僚的大家庭，所以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她就遭到了来自家庭极大的逼迫。但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生命见证和他所豁出来的这个馨香之气，最后他怎么样，他成功的带领了全家55个人全部都相信了耶稣。随后他就在中国各地传福音。蔡淑娟姊妹受到很好的高等教育，所以他讲一口流利的英文。那么1921年，他与美国的一个宣教师叫李曼，他们曾经去美国宣教，去美国去做各地见证，受到当时美国总统的接见。那么1931年的冬天，蔡淑娟姊妹很不幸 在上海他就染上了严重的疟疾，疟疾哈，你大家知道从蚊虫掉的疟疾，对，疟，对，应该读疟疾，疟疾，对。当时正好是日军侵华，因为医疗条件非常的贫乏，他无法得到及时的和适当的治疗，最后导致他的眼睛不能再见任何光，不能见光，而且中耳受损。此后他必须居住在完全不能见光的暗室之中。那么1949年，大家听清楚了，59岁的蔡淑娟，他已经59岁了，他和李曼一起就迁到了美国李曼的家乡去养病。虽然他非常希望能够出来继续的服侍神，因为他的英文也很好，但是因为身体病痛的原因，他却被困在美国的这间暗室之内长达35年。但靠着神的恩典，基督鲜活的生命在他的身体里面继续散发着馨香之气。他在暗室之中所写的很多的属灵文章极具影响力，成千上万的人读了他的文章以后慕名而来，在病榻前聆听这位外表看起来非常柔弱，内心却是一位属灵巨人的劝勉，包括葛培理牧师全家，葛培理的生命都受到过他的影响，这个纤弱的姊妹他的生命。 OK， 那么1953年，蔡淑娟姊妹出版了她的口述见证暗室之后，该书一出版就受到极大的欢迎，很快被翻译成了50多种文字，并且由葛培理牧师亲自作序来推荐，向全世界推荐。神借着这本书祝福了成千上万的人，很多人因为这本书信主得救，也有很多基督徒因为这本书他们的生命得到彻底的翻转和更新。之后蔡淑娟姊妹继续在这间完全不透光的暗室里招待了许多的访客，为他们做见证，用他那具有基督馨香之气的生命影响了无数的生命，其中包括很多今天杰出的基督教领袖，好像刘同牧师，你们如果看过听过刘同牧师的讲道，你就知道刘同牧师说他的生命曾经被蔡淑娟姊妹受很大的影响哈。那么蔡淑娟姊妹呢1984年在美国逝世，享年他活了多久？94岁，他94岁才离开。蔡淑娟姊妹的一生充满了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一生，她曾经经历了晚清，她是在晚清的时候出生的，晚清、民国、中共和美国四个阶段，但不论上帝如何带领她，她始终满怀喜乐的来跟随主。她的名言是，大家听，她的名言是：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我从来没有问过神为何这样的苦难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只是问神，神啊，你要我做什么。那么下面我们有一个1分半钟的一个小小的视频，是讲蔡淑娟姊妹的见证。我们看这个视频，看完了以后我们请敬拜队上来带领我们再一次来敬拜哈。
她是对我来说是梦境中的女孩子。
我觉得他的一辈子呢，就好像约伯记的现代版本。
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光彩，一种感受。
他从来没有问神为什么，每一天他总是问神说，主啊，你要我今天为你做什么。